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农历2128年2月6日，公元2001年3月30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依循国际惯例，台湾政府准许达赖喇嘛持国际难民证入境。十七世伽玛巴仁波切结束对莲花圣湖的朝拜，与前天返回首府达仁萨拉。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57次人权年会上，德国代表严厉谴责中国践踏人权，这是召开人权年会以来第二个谴责中国人权的国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因中国佛教协会等台湾佛教团体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二度访问台湾，预定将于本月31日下午抵达台湾，展开为期10天的弘法活动。据本台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行于今天早上9点离开首府达仁萨拉，前往印度首府新德里，将于明天赴台湾访问。邻居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从4月1日展开为期10天的弘法活动。这次达赖喇嘛在台湾停留10天的行程中，主要活动内容全部以讲经弘法为主，所以弘法活动全部在林口体育馆举行。达赖喇嘛在台湾的行程基本敲定，4月1日下午2点，达赖喇嘛将为社会大众专题讲演新世界道地观。下午4点举行各宗教级联合祈福大会。4月2日至5日，达赖喇嘛将授般若波罗蜜多行经。4月6日至7日上午，达赖喇嘛举行前书前言观世音菩萨灌顶法会。4月8日赴台湾中南部的显密道场进行开示，预定4月9日离开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本月26日表示，达赖喇嘛此行将于4月5日上午与现任总统陈水扁会晤，7日前往淡水与前任总统李登辉先生会晤，副总统李秀莲女士也将在4月1日的祈福法会中与达赖喇嘛碰面。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表示，陈水扁总统是台湾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对于台湾民主政治具有相当意义，同时他代表民意。达赖喇嘛过去到世界各个国家访问时，都会礼貌性拜会改国领袖，到台湾当然也不例外。其他政治人物包括国民党主席连战、民进党主席谢长廷、亲民党主席孙富裕以及台北市长马英九等，表示希望与达赖喇嘛会面的意愿。根据多伦新闻社28日消息，即将于本月31日到达台湾弘法的达赖喇嘛，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由于涉涉敏感，府院高层曾针对此事多次开会讨论。虽然争议颇大，但在总统府的支持下，最后还是确定将把达赖喇嘛的身份认定为外国人，准许达赖喇嘛持国际难民证入境。对此决定，许多与会官员私下表示，如达赖喇嘛这次以外国人身份入境，等于变相承认西藏独立，对两岸关系将会有不小的冲击。据《经报》28日报道，内政部官员指出，在1997年达赖喇嘛第一次访问台湾时，要以何种身份入境成了一大问题，因为把其视为外国人等于默认西藏独立。如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把达赖喇嘛当作中国人，又让一直主张独立的达赖喇嘛与其流亡政府不悦，两相取舍下，最后还是把达赖喇嘛当作中国人，由主管国人及中国人士来台的出入境管理局办理。当时政府此种做法也让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相当不悦。这一次达赖喇嘛来台十分正当轮替，一直与藏族人士友好的民进党真正面对此一棘手问题，除行政院召开多次会议讨论外， 中宗府副秘书长建有新也曾召开会议，邀请内政部、外交部、陆委会、新闻局等单位讨论此事。在复员多次讨论后，基本上已经派出由出入境管理局办理，而由外交部处理达赖喇嘛入境一事。根据他的报道，达赖喇嘛此次来台湾入境方式据了解是经行政院研商后确定以外国护照签证条例办理，由外交部核发提录许可证。那是一种特殊情况下核发的签证，此不同于达赖喇嘛于第一次于1997年来台，当时政府是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由内政部核发入境许可。外交部发言人赵小月表示，达赖喇嘛本身是印度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该文件是印度政府正为无国籍人士所发，方便其旅行。此次政府受理达赖喇嘛入境申请是以循国际惯例办理，给予停留许可证，这个做法和承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无关。他强调，这个做法纯粹是参考国际签证惯例。美联社的达赖喇嘛29日报道，达赖喇嘛表示，他访问台湾并不是要集中国际注意力对北京施压，为了化解中共的反对。达赖喇嘛强调，4月31日到4月10日的台湾之旅，只在力图化解台湾人民及中国人民之间的猜疑，不存在与台湾一起对付中国的问题。对于访台行程，达赖喇嘛表示，他是为了向台湾佛教信徒讲经，除此之外，他祈求台湾人和中国人间关系更密切，互相之间更了解。对于台湾，他推崇现任总统在民主化和经济稳定上的成就。
西藏高级外交主席是甘巴巴欧娟之类投机圆满结束印度著名莲花圣湖策拜王的朝外，于本周三返回到了达兰萨拉萨米耶。甘巴巴于上周六从达兰萨拉启程赴莲花圣湖策拜王进行为期4天的朝拜，期间甘巴巴朝拜了圣湖和莲花圣大师的修行洞。另祈愿从圣湖往返达兰萨拉途中，受邀参观了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分校苏家儿童村，并向广大师生就坚决拥护达赖喇嘛指引的方针，继承和发扬传统西藏文化与宗教的发展，而不惜一切代价所做出努力等方面发表了演讲，并一一参观了学校教室、学生的宿舍、教师办公楼等，并给予了加持。苏家西藏儿童村热烈欢迎了甘巴巴的光临，并举行了一场文艺演出。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信息网消息，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57次联合国人权年会上，德国外政部长就希尔菲沙严厉谴责了中国践踏人权行为，他成为此次人权大会召开以来第2个强烈批评中国践踏人权的政府官员。德国外政部长在第57次人权年会上表示，对中国人权极端恶化一事，我们必须值得重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提高与维护基本人权自由。中国政府至今已经在国际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协议上签名，对此我们表示高度的赞赏。但是中国人权状况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中国政府对中国民意人士、基督教徒，特别是针对法轮功实施强烈的武装镇压及虐待，对西藏、东土耳其斯坦人权践踏行为极为严重。中国政府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非法拘捕、监禁公民，不经起诉和任何审判被判处劳教，让他们长期受折磨。当今全球，中国已经成为枪决犯人最多的一个国家。在第57次联合国人权年会上，德国外政部长还表示，我们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民族异议人士即对政府持不同政见者实施的霸凌行为，呼吁中国政府立刻释放所有被监禁的政治犯，同时 郑重要求中国政府停止任何企图毁灭西藏的宗教文化的运动。德国外事部长在日内瓦第57次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最后强调，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各国政府必须停止对犯人执行枪决，乃至从各国宪法中完全取缔这一判决。中国政府必须尊重与维护国际人权宪章的宗旨。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文侠为您播送的德荣责任顿著原著的《我的心愿》。
上述这些政权组织随着元朝的衰败而全解散，取缔安置的是自公元13世纪之后，在藏区建立了萨迦、甘等、瓜吉、尼玛、克罗等如干的教派为标志的世袭传统的地方政权。他们各属其旗，各自为政，把整个藏区划分为许多地级，但仍未形成固定的地级。清朝同治借机为了划分削弱藏族力量，以达到分裂之治的目的，于公元1727年将阿里、维、藏以外的广大藏区划分为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省管辖，又把现西藏划分为阿里、前藏、后藏，给阿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也划分了各自的管辖范围。在甘、青、团、科、滇藏区设置了众多的礼弥府、厅、昼、闲，同时又分了名目繁多的宣慰室、安抚室、土官寺、大小头人等世袭官制，用千湖、百湖等新称严格限制各世袭土官的管辖范围，使这些世袭土官之间形成相互制约，远远形不成政体力量。同时又以提高加强寺院僧人的社会地位，用宗教来限制地方政治集团，小如火化恨藏族各王系和土官的势力，并将把藏族人人为的划分为土藩多少座、树藩多少座、新民多少座等上百个座。清朝对藏族采取分裂政治政策，不仅把经过千年形成的整体民族化整为零，加重了各级人民的苛捐杂费和乌拉差役负担，直接影响藏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藏区转趋贫苦，而且陷入淡化了这个民族原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整体感。把藏区化整为零，其生为圣，地区与地区，富与富，听于情，重于主，县与县之间合格，宣为寺、安福寺、普寺、土人之间必须形成复杂繁多的邻地疆界。这些地区的百官为了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从没停止争夺地界的纠纷。
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依据国际惯例，台湾政府准许达赖喇嘛持国际难民证入境，实际是刚刚把仁波切接受对莲花圣父的台湾于前天返回首府达赖喇嘛。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57次人权年会上，德国代表严厉谴责中国践踏人权，这是召开人权年会以来第二个谴责中国人权的国家。听众朋友，德文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大军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